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2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日本召见中国大使抗议中国战机逼近日本侦察机，疑似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发动空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前途要由全中国人民决定。湖北维权律师绝食抗争，最终获得年检通过。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中日关系。日本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抗议两架中国战机在东中国海危险地逼近两架日本侦察机。日本防务省说，中国战机星期三在两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空域逼近了日本侦察机近至30米的距离。在不到3个星期时间里，这是第二次发生类似的事件。日本副外相斋木昭龙说，东京严厉谴责这一事件，并敦促北京采取措施，确保海上紧张局势不再升级。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星期四的会见结束后说，中国不同意日方有关事件起因的说法。有日本分析家认为，中国军机的行为意味着中国将以定期巡逻方式管控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而加大这一空域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龙星期四召见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抗议中国军机星期三在东海上空异常接近日本自卫队飞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他还敦促中方为防止发生不测事态，尽快举行构筑日中防卫部门热线的有关协商。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防卫省星期三公布，当天中午前后，在东海上空，中国两架搭载导弹的苏-27战斗机从后方和侧面以超短距离接近正在进行常规警戒巡逻的日本航空自卫队电子侦察机和海上自卫队图像信息采集机。当时中日飞机的距离只有30到45米，这是东海日中防空识别区重叠的空域。5月24号，中国军机也曾对日机进行过超短接近，其距离在30米到50米。中国反驳日本的主张。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星期三，日本驻华公使库之内通过电话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局局长孔玄佑提出严正抗议，但是孔玄佑表示日本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研究中国外交与日本安保政策的日本 PHP 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以前在这一空域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表明中国欲要管控去年11月设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他说，他说，中国或许已经决定，既然设定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就应该在这一空域进行巡逻。曾经出任第一届安倍内阁外务副大臣的前野圣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中方的意图尚不清楚，但是可以看出习近平政权没能有效掌控军方。 他不认为这样有助于日中关系，相反，只会促进日本国内加强军备扩张的步伐。日本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异常接近有可能是单独行为。PHP 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认为，这不见得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明确方针，很有可能是现场人员的冲动行为。研究现代中国政治与东亚国际关系的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高原明生星期二在东京外国记者中心发表日中关系报告时，也曾对东海上空表示担忧。他指出，相信日本海上保安厅与中国海警局在尖阁列岛海域（中国名钓鱼岛）为避免冲突保持着某种默契。但是，令人担心的是空中。他说：“
中国側の指導者たちが、その事故が起きてもいいとか、戦争になってもいいとか、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るかっていうと、もちろんそうで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現場に冒険主義者、アドベンチャリストはいるわけ。
他说：“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想制造事端或战争，但是现场会有冒险者。中国政府应该严厉指示，防止再度发生这类事情。”日本前外务副大臣前野圣人担心日中首脑会谈会更加遥遥无期。不过他同时认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两国首脑越是应该坐下来举行会谈，个别问题可以在会谈以后逐个协商解决。日本 PHP 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前田宏子也认为，估计日本舆论今后会更加倾向安倍不必非得同中国举行会谈的意见。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四针对日中首脑会谈表示，日本的态度明确，对话大门一直敞开，而且越是出现问题就越有必要进行对话。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巴基斯坦居民和情报机构官员说，毗邻阿富汗的北瓦季里斯坦部落区发生两次疑似美国无人机的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如果消息得到证实，星期三夜间和星期四凌晨的空袭将是美国无人机六个月来首次在巴基斯坦境内采取行动。当地居民和官员说，无人机在北瓦季里斯坦的两个地点向一辆汽车和一处疑似激进分子所在地发射导弹。一些官员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几名成员死于空袭。该组织一直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协同行动，巴基斯坦塔利班从事血腥的反政府叛乱活动。联合国驻刚果使团正在调查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发生的越界冲突，五名刚果士兵在冲突中死亡。卢旺达和刚果官员相互指责对方因为星期四的事件负责。刚果说，卢旺达军队越界进入了北基五省，绑架并杀害了一名刚果士兵。刚果信息部长曼德对美国之音说，卢旺达军队蓄意破坏刚果改善治安以及稳定局势的努力。卢旺达说，刚果军队进入卢旺达境内并向卢旺达军队开枪，随后卢旺达军队进行还击，打死四名刚果士兵。卢旺达外长穆西基瓦伯在推特上说，卢旺达几个月来一直在容忍刚果政府的不当举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也是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被镇压25周年。四分之一世纪过后，共产党的统治依然强大。在华盛顿的一个纪念互动上，与会者表示，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仍然对世界构成威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6月11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纪念活动，出席者有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来自世界各地共产主义国家的受害者。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主席爱德华兹说：
We cannot, we must not.
我们不应该，我们绝对不能，我们也不会忘记共产主义的受害者。我们要继续讲述有关天安门广场的真相，有关古拉格，有关柬埔寨屠杀，有关越南船民的真相。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不过，发言者们表示，今天共产主义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消亡。曾经为里根总统撰写演讲稿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认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有其危险。
I happen to believe that today.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对自由与和平的最大威胁是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和中国。
罗拉巴克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如此强大，美国要负一定的责任。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像对俄罗斯那样做出应有的行动来削弱中国的共产主义、独裁和专制统治。尽管普京并不完美，但是他允许俄罗斯人享有的自由要比中国多很多。中国现在没有反对党，迫害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必须尽一切的力量来对付我们的头号威胁，那就是中国独裁政权和极端伊斯兰主义。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广场由美国国会在1993年通过法案，克林顿总统签字批准而建立，目的是为了纪念全世界被共产主义政权迫害致死的1亿多受难者。广场的纪念雕像是以6四运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为原型。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主席爱德华兹说，雕像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雕像象征着我们决心记住他们，以及许许多多不愿意屈服于共产主义的民主人士做出的牺牲。
纪念活动的发言者之一，公民运动力量发起人杨坚立博士曾参与过六四，他去年获得这个基金会颁发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奖。杨建立博士说，今天的中国政权
对内实行这个严酷的专制统治，对外进行扩张，所以这个应该引起世界的这个关注。我想今天的这个纪念也有这个意义，不仅告诉这个中国人，告诉世人，对中国这样的独裁政府，它是从共产主义演变过来的，一定要结束它的独裁统治。
今年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奖颁发给了2位乌克兰人权活动人士。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来自世界各地共产党或前共产党国家。主办方说，今年参加活动的人数和向纪念碑献花圈的外国使馆和人权团体的数量都超过了往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将开会讨论伊拉克局势问题。伊拉克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攻占了几座城市，这是对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的打击。安理会在开会之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袭击摩苏尔。安理会成员国说，任何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都不能阻止伊拉克走向和平与民主。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帮助伊拉克应对激进分子的进攻。目前，激进分子控制着摩苏尔、提尔利特和费卢杰。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官员对有关博科圣地激进分子绑架20名妇女的报道提出了质疑。报道中的案发地是200多名女学生4月被绑架的地方。尼日利亚警方和政府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不知道最近博诺州发生过任何绑架案。美联社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相信这条消息的准确性。美联社引述一个民团组织成员的话说，这些妇女在枪口的逼迫下上了汽车，前往一个未知地点。博科圣地宣称4月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此事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一家巴基斯坦法院命令政府取消对前军政府领导人穆沙拉夫的旅行禁令。 穆沙拉夫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这家法院星期四批准穆沙拉夫的请求，将他的名字从出境控制名单上去除。这位前军政权领导人曾经表示，希望到迪拜探望患病的母亲。今年三月，穆沙拉夫受到叛国罪的指控。指控穆沙拉夫犯有叛国罪的理由是他2007年暂停实施宪法，并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以延长他身为总统的统治地位。如果被判罪名成立，现年70岁的穆沙拉夫可能面临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了解美国国内政治消息。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坎托说，他将于7月31号辞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职务。此前他在维吉尼亚州共和党初选中出人预料地输给了一名查党候选人。坎托没有就他在星期二的竞选中为什么败选的原因发表评论。他说，能够为维吉尼亚选区的人民服务是一种殊荣，他将继续支持捍卫保守党派。坎托是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中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议长伯纳。坎托在星期二初选中将一席输给了籍籍无名的大学教授布拉特。布拉特称他比坎托更保守。他说，坎托的移民观点相当于向非法进入美国的违法者颁布大赦令。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多数党第二号人物坎特败选，被认为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年遭受的重大打击。坎特星期三宣布，
我将代表维吉尼亚第七选区完成我的议员任期，不过7月31号我将辞去共和党领袖职务。
坎特星期二在共和党初选中败给了默默无名的大学教授布拉特，虽然坎特的竞选花费是布拉特的50倍。布拉特获胜后告诉他的支持者说，
我获胜的原因只有一个，金钱无法投票，只有你们才能投票。
有人说，坎特败选是因为他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因为他曾经支持有关允许非法移民的子女留在美国并最终成为公民的立法。但也有人说，他对自己的选区关注不够。坎特回应说，
我每个星期都回我的选区，虽然我需要在履行领袖职务和照顾选民之间平衡，但我从来都是把选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移民改革是今年国会中期选举的重大议题。分析人士说，坎特败选会影响移民改革法案的未来，几乎可以肯定保守派国会议员们将大胆地反对授予非法移民公民权。已经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现在估计有1100万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了解台海相关的消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重申，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台湾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大陆一贯的立场，也是在看到台湾近来内部政治发展后，希望重申既定看法和立场。与此同时，台湾一家亲绿智库星期三公布的民调显示，受访者希望和中国大陆统一的不到10%。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6月11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立场是坚定不可动摇的。他强调说，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范立清是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台湾台南市长赖清德在上海提及台独问题时做出以上评论。台湾民进党籍的赖清德6月7号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大陆学者座谈时说，台湾独立是民进党的主张，但是在程序上是完全尊重台湾人民的决定。他还说，这个理念在台湾社会上有很大的共识。 针对范立青的发言，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表示，自从马英九总统上任之后，持续坚定捍卫国家主权，未来仍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在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前提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基础上推动两岸制度化协商。范立青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正在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如果台独势力想借此推行两国论和一边一国的台独主张，破坏两岸协商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国是坚决反对的。台湾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民进党的立场始终如一。他说，
我想民进党的立场跟价值都很一贯，也就是我们坚持台湾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这个也符合世界民主的普世价值。
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范立青希望借机重申中国大陆对台湾前途的立场。他说，
我想北京方面他很清楚了解到，这样一个说法大概很难被台湾多数民众所理解的，甚至是接受。但是北京仍然表达这样一个看法，第一个想对国际社会很清楚表达北京对两岸关系、对台湾前途的看法；第二个也想对台湾方面不分蓝绿，对一项公投问题来决定前途，也表达北京的立场跟态度的。所以北京方面只是在台湾内部在政治发展变迁当中来表达他既定的立场跟看法而已。
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教授蔡伟对美国之音表示，范立青的说法是中国大陆一贯立场，没有什么奇怪的。
那台湾的立场就是说，这应由2300万人决定嘛，那就是看现在是你要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因为美国总统曾经最早他讲的是说应当由台湾人民来决定，但是后来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改了，应当由两岸人民来共同决定啊。范立青的讲话，第一个是符合中国大陆的政策，第二个跟美国的这个讲法也是若合符节。
根据青绿智库新台湾国策智库星期三发表的政党表现与统独动向民意调查结果，偏向独立的受访者为28.3%，主张维持现状的有55.8%，偏向统一的为7.8%。新台湾国策智库董事长吴荣毅在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在调查结果中，他们特别把年轻族群，也就是20到29岁和30到39岁的族群特别标出来。在太阳花学运后，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对台湾的认同感升高，特别是偏台独的部分。吴荣毅说，
一些我们知道年轻人他现在呢很清楚的，以前可能不清楚，那现在有更多的人清楚啊，这个台湾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次这个民调就反映出来，学运以前以后呢，我们特别有两个图表，就是说这个20、29、30、39，他对于这个台独啊，主张台独的大幅的增加啊，对于台湾人的部分也是大幅的增加哈。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在发布会上除了重申反对台独的立场外，还表示关于大陆已经暂停包括货贸协议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两岸协商的传闻不准确。他说，关于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协议商谈，两岸有关方面包括业务主管部门之间和产业之间一直保持着沟通和意见交换。中国大陆对持续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推动 ECFA 后续协商的态度没有改变。在此之前，台湾陆委会也做了澄清，表示两岸制度化协商的业务并无暂停，未来的协商进度有阶段成果才会主动说明。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台南市长赖清德上周末在上海访问时提到，台独理念在台湾社会有很大的共识，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中国国台办星期三做出了反应，说全国全中国人民决定台湾前途。 那台湾前途究竟由谁决定？一位研究台湾历史的澳洲学者说，台湾前途如何决定和中国没有关联，他的理论基础在哪里？我们一块儿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研究台湾历史多年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亚洲语言及研究教授加伯六月十号在华盛顿哈德逊中心一场有关台湾本土化的演说中指出，台湾在历史上从来都不属于中国，中国称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加伯说，台湾在历史上经过荷兰、郑氏家族、日本、蒋氏家族的殖民统治，自人民直选总统后才开始民主化，现在还在一个去殖民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因此多次民调都显示台湾人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越来越高，统独的问题也和今日的台湾无关。
台湾必须向全世界说明，台湾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的独裁殖民时期所建立，台湾人民对此并没有说话的余地。台湾也必须向全世界说明，台湾正在经历去殖民化的过程，统一或独立的问题是过去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与今日的台湾没有关联。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六月十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大陆与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对于范立清的说法，台湾总统府不表同意，并称马英九总统一向认为台湾前途应该由全台湾2300万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来决定。台湾绿营智库新台湾国策智库六月十一号发布的一个民调显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占60.5%，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是2.9%，如果只能二选一，有高达8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采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再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星期二发布一份政策文件，题目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这篇文章提醒香港居民，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份白皮书在香港导致了抗议活动。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说，白皮书的目的是恐吓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更广泛政治改革的支持者。记者瓦利在香港为美国之音发来了以下的报道。
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对中国国务院周二发表的罕见正式文件作出回应说，北京在扭曲一国两制的含义，力图遏制公众对扩大民主的支持。在白皮书中，北京指出，前英国殖民地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享有更多民主和高度自治，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白皮书的基本主旨是，无论香港有什么权利，权利实际上都来自中央政府，我们应该总是赞美一国，再暗示一下两制。尽管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香港享有在中国大陆缺乏的自由。然而，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在香港事务中若隐若现的存在，可能危及这个城市独立的新闻媒体及其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白皮书承认北京和香港之间关系中的一些挑战。白皮书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在香港就普选问题作出决定之际， 有关大陆在香港事务中的作用的讨论尤其敏感。北京承诺香港2017年和2020年举行普选，中国排除了让公民直接推举最高职务候选人的可能性，而是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决定什么人能够参选。郑宇硕教授说
：“This white paper is part of the propaganda campaign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y.
这份白皮书是中央政府宣传战的一部分，目的是警告香港人，给香港人施加压力，要他们接受一个非民主的选举制度。北京很快就会把这样一个制度强加给香港。香港所谓战中运动计划。”如果选举法不符合国际民主标准，就将在7月占领香港中环政治及商业中心。战中运动组织者之一陈建民说，白皮书的目的是在今后几个月对政治活动人士发出警告，但可能适得其反。
This document might in fact help
他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可能有助于动员更多香港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反驳北京的白皮书，声明指出白皮书淡化了香港法庭的独立性，法官和法庭不能被看作是肩负政治任务的管理人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进入中共建立政权以来最高级别的反恐防暴级别。中国专家称，东突是恐怖主义最直接的威胁。中国外交部称，有确凿证据表明新疆暴恐活动是东伊运组织在境外策划的。中国即将出台反恐法，并开展一场全国反恐的人民战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最近几天来，关于全民反恐的提法屡见于北京各大官媒。六四25周年前夕，北京每天出动85万名平安志愿者在北京街头巡逻，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22个进京检查站实行一级查控，逢车必查，地铁站的安检水平与机场看齐，公交线路每车配备乘务安全员，此外还动员10万人收集涉恐涉暴信息，鼓励民众举报涉恐涉暴线索，提供重要情报奖励不低于4万元，上不封顶。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去新疆采访，看到安保措施更加严格，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交通路口停靠装甲防暴车，身穿迷彩服的武警特警持带刺刀的冲锋枪在铁笼内站岗，情景如同进入战时的利比亚和伊拉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首次宣布，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的430持刀杀人以及爆炸袭击事件是东伊运成员在境外策划，并指使其在境内的团伙具体分工实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个团伙的成员从2005年开始运用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手段。华春莹还反驳了有关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的高压限制政策导致暴恐事件频发的言论。华春莹说，相关言论是极其错误的，中国政府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中国政府反对将暴恐活动与特定民族或特定宗教相联系。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最近恶性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连续发生，催发了所谓中央反恐的新思路。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除了全民反恐的提法之外，中国领导人还提出反恐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此外，在组织方面，将原来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各个地方政府也随之将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此外，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还将在年内出台一部新的反恐法。新疆是中国恐怖暴力事件频发的地区， 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自治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6月9号举行了改名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视频观看了天山2014综合反恐演习，并提出各部门要加强情报侦查、防范应急四位一体的反恐实战体制和机制建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直截了当地说，东突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恐怖威胁。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中国所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恐怖威胁呢，仍然是东突的恐怖势力。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近些年来在我们的新疆地区呢，算是不断地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事件，也给我们新疆地区呢，稳定与发展呢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另外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简单的事例，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恐怖活动和其他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现成的国际上的所有的国家，不管任何一个国家，我个人认为呢，这些国家呢都不是达到了十分完善或者完美的国家，每个国家国内都面临着呢各种不同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你有问题的存在，那么就有理由来以恐怖活动来作为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呢千万不要为恐怖主义、为恐怖威胁找到合理的外衣。
中国反恐问题专家李伟还说，中国反恐防暴级别达到了建国以来在反恐问题上最高级别。中国其他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包括一些中小城市，各省份相关的反恐职能部门都强化了反恐的能力。关于中国的全民反恐，一些网友也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位新浪网民尖锐地指出，现在政府提出的反恐措施是有勇无谋。侠科徐写道，反恐要取得实质性成果，一定要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全民反恐，民心是关键，二是要解决主动先发和被动反应的问题。中国的恐怖主义目前处于初中生水平，就这样都让政府疲于应对，很难想象恐怖主义达到大学水平后的危害。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人才，说白了，现在反恐力量是肌肉有余，脑子不够，只能应付救火。中国全民反恐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是多地警察带枪巡逻，遇到暴恐分子可以不经警告当场将其击毙。最近中国各地媒体已经报道了多起警察使用枪支将嫌疑人击毙的报道。与此同时，中国警察训练无素、走火伤人、滥用枪支的现象也引发了民众的担忧。网民傅有良说，中国反恐过头了，搞得草木皆兵，全民皆恐。屁民现在一片叫好，以后有你们苦头吃的。以后你追小偷有可能被击毙，抗拆迁有可能被毙，和老婆吵架也可能被毙，和儿子玩警匪游戏有可能被毙。天热了，大家压着点脾气，小心被毙。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分析认为，新疆的局势堪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北京的反恐战争要想更为奏效，也许可以通过放宽其新疆政策，而不是通过以高压和严打为特征的现行策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湖北维权律师张科科在经过几天抗争之后，星期四下午获得职业证年检考试通过。此前张科科因代理法轮功案件而被武汉市律协对其律师执业证暂缓考核，迫使张科科愤而从6月10号开始在武汉市律协前绝食，以捍卫自己的职业权，并引发全国众多维权律师呼应，展开百日接力绝食运动，抗议当局对律师权益的打压。同时，许多法学家、专家和律师也响应著名法学者、 法律学者徐新提出的呼吁，要求取消律师和律所年检。有律师争辩说，许多律师因为代理当局不喜欢的案件，遭到各种刁难报复，令律师处于危险境地。而律师如果连自己的权利都保证不了，如何能维护公民的权益呢？中国大陆的25万律师的执业证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各地司法局经常会对经办过敏感案件的律师及相关律所进行打压，故意拖延或者不给办理年检。目前已经有几十位维权律师因此失去了执业证。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桩民事案件。中国深圳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撤回了对维权工人吴贵军的起诉，这个案子的罪名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区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检方申请撤回起诉的理由是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辩方律师对这起一波三折的庭审出现有利进展仍然反应谨慎，称警方将以何种方式了结此案还不清楚，但仍有可能撤销案件，宣布被告人无罪。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41岁的吴贵军得知检方撤诉后，称自己的心情一言难尽。他表示，一起普通的劳资纠纷会上升到刑事案件的高度，让他感到荒谬。他还表示，将跟律师商量下一步计划，并会考虑就自己因莫须有罪名遭受关押1年07天而申请国家赔偿。去年，吴贵军的雇主深圳迪威信家具用品厂因为考虑成本逐步迁往其他地方，被遣散的工人要求厂方合理补偿，推举吴贵军代表劳方跟厂方交涉。工人们并举行罢工到市政府请愿，途中遭遇警方围堵，20余名工人被抓，关押最长者超过5周。工人代表吴贵军被控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关押1年多后才获准保释。保释前，他的案子已经开庭3次，补充侦查2次，但检方出示的证据和证人证词均无法证明被告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吴贵军的辩护律师庞坤表示，这是他执业多年来最容易做的案子，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吴贵军有罪。这位维权律师同时指出，该案也是最难做的案子，因为有一些背后的力量支撑着这个案子往前走。
这个案件我见过的是最简单而是最那个没有道理的一个案件，也是最容易的一个案件，但是对于我来说也是压力最大的案件。虽然今天撤诉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无罪判决，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体制和环境之下还是值得肯定的和那个赞许的。
庞坤律师认为，这个案子对吴贵军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现在公正的做法是给吴贵军一个无罪判决，让他可以申请得到国家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正义。庞坤律师表示，目前并没有撤销这个案件，也没有宣布不再起诉，还不清楚检察院最后会以什么方式来了结这个案子。不过，庞坤律师指出，检方办案人员在受到各种外界压力下，坚守住了没有证据就不该起诉的底线，同时也显示工人依法维权的正当性。
只要你坚守法律的底线，依法维权，法律不应当来惩罚你们，大家应该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既定的方式，从用法律的手段或者用其他的那个合理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主办中国劳工通讯的香港劳工权利组织的成员郭展瑞的话说，看来明显检方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法院如果坚持庭审做出有罪判决就会显得很愚蠢。报道指出，吴贵军是最新一位得到中国当局宽松处理的劳工权益活动人士。近几年来，制造业集中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发生了多起劳资纠纷群体事件，维权工人的集体抗争显示了力量，在各种压力之下艰难的维权令当局有所忌惮。金融时报说，吴贵军案被广泛视为考验中国官方对国内日益强大的劳工运动容忍限度的一块试金石。在此之前，
广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安孟涵等劳工维权者获得八九个月刑期的轻判，支援广东东莞台资豫园鞋厂罢工工人的活动人士林东获准保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学者路斯里六月十号在《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的博客文章注意到，虽然中国劳工通讯关于吴桂军案的报道重点介绍在较为自由的广东一些事态的发展，但也预测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和公众的支持将会扩大。文章认为，劳工问题对中国稳定的威胁在持续增大。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更多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浙江省近几个月来持续强行拆除官方认可教会的教堂和十字架的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据报道，当局6月11号派出超过100名警察、城管等政府人员强行闯入温州乐清白象镇的关头教堂，同时出动吊臂准备拆卸十字架时，闻讯赶到的信徒进行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多名激烈反抗的教徒被警察打伤。报道说，由于信徒和围观人群越聚越多，而且强拆用发动机的电源被信徒切断，迫使拆卸行动中断，警察及强拆人员撤离。此外，温州当地一座天主教堂此前两天也遭到强拆。据报道，浙江省自四月起已经在各地强拆几十处教堂、将近90个教堂的十字架等。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关的消息。俄罗斯警告乌克兰不要回绝莫斯科有关降低天然气出口价格的建议。俄罗斯建议把对乌克兰出口的天然气价格降低大约 20%。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如果不接受莫斯科的建议，就会钻进死胡同。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之前曾表示，每1000立方米减价100美元不适于取代乌克兰寻求起草的新合同。根据两国2009年签订的现有合同，俄罗斯对乌克兰出口天然气每1000平方米的价格为485美元。乌克兰和俄罗斯官员星期三继续在布鲁塞尔会谈，试图解决价格争端以及乌克兰拖欠数十亿美元能源欠款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家与美国政府有合约关系的网络公司星期一说，发现中国军方另一支网络部队实施黑客攻击，为中国的卫星、航天和通讯行业窃取情报。而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上个月起诉中国军队61398部队人员攻击美国电脑系统之后，这支网络部队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报道，位于加州的群机公司6月9日发布报告，指涉在上海的解放军61486部队从2007年起攻击西方政府机构和国防外包商的网络，主要针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部门、防务承包商以及航天和卫星产业研究机构的网络。这份报告说，数十家公共和私营机构网络所受到的攻击与上海的一群黑客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合作伙伴认定这些黑客属于61486部队。之前，解放军的另一支部队61398部队已被指控从事黑客活动。这支部队的五名军官因涉嫌从事商业间谍活动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针对最新的黑客指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记者会上指责美国是黑客帝国。
那么美国不用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他是黑客帝国。 我觉得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群基公司的调查显示，61486部队成员采取了一些隐蔽措施，例如通过被攻击的外国网站来实施攻击，但是他们却留下了关于自身身份和地点的数码痕迹。一些官员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在对中国的20多个黑客团体进行追踪，其中超过一半都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人员说，61486部队有时会与去年发现的61398网络部队分享资源并进行交流。早在2013年2月，位于华盛顿郊外的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扬特发表一份报告，揭露了61398部队的网络攻击行为。报告以超乎寻常的细节描述了隶属这个部队的代号为 APT1 的黑客组织如何对美国和西方100多家公司实施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然而，曼迪扬特首席安全官理查德·贝利奇日前对美国之音说，61398部队并没有因为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而停止攻入美国公司的网络系统。
APT 一号是我们持续追踪的黑客组织之一，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并且与去年做一比较，我们发现他们仍然很活跃。
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参与了任何黑客攻击，但是在曼迪扬特公司发表报告后，又答应与美国成立网络工作小组，协商处理网络安全引起的争执。在美国司法部宣布提出起诉后，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不满，并宣布终止与美方在网络工作小组框架下的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2014世界足球杯赛的临近，足球热正在巴西逐步升温，但是在一些地区的庆祝活动相对于往年却逊色了不少。美国之音记者鲍勃在里约热内卢著名的马拉卡纳球场附近为您带来了这篇报道。
维拉伊莎贝拉是在马拉卡纳球场旁的一个以蓝领阶层为主的社区，这里每周都会举办街市，也被称作费拉。人们来这里购买廉价的商品，但是近来他们说物价正在不断增长。路易斯·恩里克是这里的一名蔬菜摊摊主，他说这个社区最有名的就是这里疯狂的足球迷。
在以前，这里的街道之间会举办比赛，看哪一条街的装饰最为绚丽。这里以前曾是人山人海，你在街上几乎都寸步难行。
他说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再承担得起装饰街道的费用。维拉·路西亚·加蒂是一名退休教师，他说政府把50亿美金的钱都花在修建球场上，却对医院和学校不管不问。
钱的分配应该更均匀一点，在世界杯上投入一些，在学校和医院上投入一些，这才是一个合理的方法。可惜政府没有这么做。
一些巴西人反对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并说要抵制这次比赛。公交工人的罢工也对比赛的正常举办造成了威胁。本次世界杯预计将吸引大约80万外国游客。一些人希望国际社会的关注将有助于巴西的改变，但是恩里克却不以为然。
要知道，这个国家有着太多的腐败官员，甚至被人们最为信任的那些人也被查出受贿。这里已经没有法律了，你也无法相信任何人。所以在我看来，政府已经无药可救了。
加蒂说，巴西的领导人需要改变。
至于世界杯足球赛，如果巴西夺冠，那很好，人们会很开心，我当然也会。但是如果那些执政者不能够有所改变，使财富分配更加公平，那么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在这里，几乎人人都坚信巴西队会将大力神杯留在巴西，但是人们也深知世界杯足球赛带来的欢乐可能只是暂时的。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鲍勃，里约热内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多年来，世界各地的医生都在讨论儿童糖尿病的问题，可是没有可靠的数据来显示儿童和青少年患病人数以及疫情的发展速度。现在美国有关卫生机构提供资金对广大青少年展开调查，调查结果令人担忧，不仅仅是就美国孩子而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我每天测试四次或更多。
今年十岁的 KB 布罗德斯一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甲型糖尿病。他妈妈说，除此之外，他和典型的十岁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He is just like a normal kid.
他和正常孩子一样，踢足球、打篮球，只不过我们要验血，对吗？
糖尿病是因为人体不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或者人体不能利用自己分泌的胰岛素。这种激素可以把血糖转换成能量。甲型糖尿病多发于儿童或者青少年，患者自身不能制造胰岛素，所以要靠定期注射胰岛素来维生。乙型糖尿病曾经被叫做是成年发病型糖尿病，直到最近，儿童中并没有这种疾病。这种疾病是人体不能生产足够的胰岛素，最终停止生产。达纳·达比里亚医生代理人员在2001年到2009年期间，对全美国300多万儿童进行了调查。
甲型糖尿病的患者至少增加了21%。在我们调查的男孩和女孩，大多数年龄组和种族组中都一样。
达比里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增长可能是环境变化造成的。更令人担忧的发现是，儿童中的乙型糖尿病患者增加了30%。
大多数是由儿童肥胖症引起的。
儿童糖尿病比成人更难治。研究人员说，这些孩子患上综合症的风险更高，包括失明、肾衰竭、神经坏死和心肌梗塞。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还是两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在那儿和您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叙利亚维持三年的冲突给国内和周边的人民带来巨大的伤亡，已经有162,000多人失去了生命。根据冲突发生之前的估算，叙利亚人口为2000万人，其中930万人需要援助，而有400万人就连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没有。600多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在自己的国家内成为难民。有280多万人逃到邻国，很多人被当地社区收留，还有很多人住在难民营。在叙利亚的邻国中，黎巴嫩是因为逃避暴力的难民大量涌入而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其境内已有110多万叙利亚难民。为帮助应对叙利亚难民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在6月4日对黎巴嫩访问时宣布，将再提供2亿9千万美元的人道援助，用于帮助叙利亚国内的人民以及那些接受叙利亚难民的国家。加上新的援助，美国为应对叙利亚人道危机提供的援助总额超过20亿美元。克里国务卿说，还有很大的实际需求没有满足，我无法站在这里装作我们提供的20亿美元援助或是今天增加的援助就足够了。对于难民来说，仅仅在难民营里得到照管是不够的，这里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无法结束战争，无法打消他们每天的挫折感和失落感，更不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理应享有的长期安全与机会。克里国务卿说，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努力结束这场冲突。克里特别呼吁那些直接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国家与国际社会合作，结束叙利亚的冲突。他还呼吁国际社会认捐者们兑现他们向叙利亚提供援助的承诺。克里国务卿说，现在到了至关重要的时期，要支持黎巴嫩，要帮助那个地区因为叙利亚人道危机而承受后果的人们。克里说，我非常自豪美国能够一马当先应对这场从道德与安全的角度都责无旁贷的危机。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